有些事在时间那里过去了，在我们心里还没有过去。我们的人生就像在某个阶段起了褶皱，无论以后再有多少精彩，有多少期待，这段过往都熨不平。与您分享莫泊桑的文章《懊恼》。萨华尔先生，在芒特城里被人称为萨华尔大叔的，刚好从床上起来。那时候正下着雨。这天是秋季的一个愁人的日子，树叶纷纷下落。这些树叶仿佛是另外一阵更厚又更慢的雨，匆匆融融从雨点当中坠到地面上。萨华尔先生是不高兴的，他从壁炉跟前走到窗子跟前，又从窗子跟前走回原处。人生本有许多暗淡的日子，然而在他想来，自己现在仅仅只有一些暗淡的日子了，因为他已经有62岁了。他守着独身的生活，身边没有一个人，这样孤独的举目无亲而死，真令人悲哀。他想象自己的那样单调、那样空虚的人生，从往日的生活里，从童年的生活里，他记起自己和父母住过的那所房子，随后进中学、初中学，到巴黎学法律的种种时代，随后他父亲的病，父亲的死，以后他就回家和他母亲同住了，少年人和老婆子，母子两个安稳地生活着，此外并没有什么多的欲望。现在他也死了，人生真是悲催。他孤独地留在世上，到现在死亡不久又要轮到他了，他快要消失了，什么都要完了，将来地球上不会有保禄萨华尔先生了，何等伤心的事。然而其余的人将来都活着，笑着，互相爱着。是的，他们依然可以行乐，而他却快要不存在了。他本人在死亡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势力之下，还有人能笑能乐能开开心心的，真怪了。倘若死亡是件将信将疑的事，人还能够有希望，但是不然，死亡是绝不能避免的，和白昼之后不能避免黑夜一样。假使他的人生从前是充实的，假使他从前做过一点事儿，假使他从前有过一些冒险的事、娱乐的事、有成绩的事、满意的事，但是不然，什么也没有。他除了在一定的时候起床吃饭和安寝以外，什么事也没有做过。末了，他就这样到了62岁的年纪，并且他甚至于没有像别的男人一样结过婚。那为什么？对呀，他为什么没有结婚？他本可以做到这件事，因为他有点财产。那么，难道是他没有机会？也许是的。但是机会都是由人造成的，他原是个疏懒的人，原因就在这里了。疏懒是他的大坏处，他的缺点，他的恶习。 世上不知有多少人为着疏懒误了自己的人生。奋斗、活泼、做事、谈话、考虑问题之类，在某种人是很困难的事。他甚至于从来没有被人爱过，从来也没有什么女人真正的热烈地爱过他，陪伴过他。所以等候佳期中的滋味娟美的忧虑，手而相压时的泪乎仙境的寒噤，以及获得胜利的狂热中的令人神往的境界，在他都是全不知道的。唉，到了两个人嘴唇第一次相触的时候，到了四条胳膊把两个彼此倾倒的生命搂成一个舒服自如的生命的时候，那是一种何等超乎人世的幸福，它应当淹住你的心田。萨花尔先生坐下来了，对着火举起两只脚，身上披着的是陈装长袍。确实他的人生已经耽误了，完全耽误了。然而他其实早有所爱，他本人。他曾经秘密的、痛苦的并且疏懒的，像他处理旁的事情一样情有所钟。是的，他爱过他的老朋友桑迪尔太太，他的老朋友桑迪尔的妻子。唉，倘若他在他没有结婚的时候就认识他该有多好。但是他遇着他的时候太迟了，那时候他已经和桑迪尔结了婚。他从前确实可以向他求爱，自从他第一天看见他，他就毫不犹豫地爱着他了。萨花尔记起了自己每逢和他会面而起的感动，每逢和他分手时而起的凄凉。他夜间不能睡觉，正因为他思念他。等到早上起来，萨花尔钟情的程度却比夜晚降低许多。那为什么？从前桑迪尔太太本来真是俏皮的和小巧玲珑的，一头金黄色的卷发，满面的笑容。桑迪尔不是个可以使他满意的人，目前他有58岁了，他仿佛是舒服的。唉，倘若这个女人从前就爱他，倘若他从前就爱萨华尔，萨华尔既然很爱桑迪尔太太，为什么他又没有对萨华尔表示过爱？倘若桑迪尔太太那时候只要猜到了一点儿，难道他那时候真一点也没有猜到，一点也没有看破，一点也没有懂得？那么倘若他那时候对他谈过，他又会怎么答复？萨花尔又想到许多另外的事，这使得他的人生重新活跃起来，极力搜求一大堆详细的情节。他记起了从前到桑迪尔家里尽情打牌的情形，那时候桑迪尔太太是多么年轻，风韵是多么迷人。他又记起了桑迪尔太太对他说过的那些事，他以前有过的那种语调，那些意味深长的缄默微笑。萨华尔并且记起了他们三个人每逢星期日在塞纳河堤边的散步和草地上的冷餐， 因为桑迪尔是一个在副州长公署服务的人。突然，那个清晰的回忆在他的心上涌现了。他和桑迪尔太太在河边的一座小树林子里度过的某一个下午。那一天，他们三个人一早就带着许多包食品出发了。那时候正是暮春当中的一个生气勃勃的日子，一个令人陶醉的日子。什么都是香喷喷的，什么都像是舒服的。鸟雀呢，歌声格外愉快，翅膀也格外动作的迅速。他们就在垂杨下面的草地上吃饭，那正是被太阳晒温了的流水浸边，空气和暖，草香醉人，大家从容地呼吸着。天气多么好，那一天。午饭吃完，桑迪尔仰在地面上睡着了。我毕生最甜美的午睡。他后来醒了的时候这样说。桑迪尔太太挽了萨华尔的胳膊，沿着河岸走开了。他紧紧地靠着萨华尔，他笑了，他说，我醉了，朋友，完全醉了。萨华尔瞧着他，他连心房都发抖，觉得自己的脸色发白，害怕自己的眼光过于胆大，害怕自己的手发抖，因而泄露自己的秘密。桑迪尔太太用许多野花野草扎成了一顶花冠戴在自己头上，随后问他，你爱我吗？像这样。萨华尔当时没有回答，他本来找不着回答的话，宁愿跪下来。桑迪尔太太用一种不乐意的笑声开始笑了，一面瞧着他高声地说，笨蛋，走吧，旁人至少也要说句话。萨华尔几乎要哭了，却依旧一个字也说不出。这些情形现在清楚的和在眼前一样，都回到他心上来了。为什么他那时候竟说，笨蛋，走吧，旁人至少也要说句话。幕后，萨华尔又记起了他那时温存地紧贴着他。他们在一只斜栖着的树下经过的时候，萨华尔曾经觉得他的耳朵触着了他的脸。萨华尔突然避开，怕的是桑迪尔太太会把这种接触当成有意挑逗。等到萨华尔说出一声，这不是我们应该回去的时候吗？桑迪尔太太就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向他射了一下。确实来说，他当时真是用一种奇特的神情瞧着他。萨华尔却没有对此加以考虑，但是目前，他却记起了这一层。
你要怎样便怎样，如果你累了，我们就回去吧。
萨华尔那时候的回答却是，这并不是因为我倦了，不过桑迪尔现在也许醒了吧。桑迪尔太太耸着肩膀，一面说道，
如果是怕我的丈夫睡醒了，这倒是另外一件事，那么我们回去吧。
以后在转来的时候，桑迪尔太太一直是沉默的了，并且也不紧贴着他的胳膊了。那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萨华尔始终还没有向自己提起过， 现在他仿佛窥见了一点他一直弄不明白的事。难道萨华尔先生觉得自己脸上发红了，于是他神情颠倒地站起来，如同30年前他早就听见了桑迪尔太太向他说是我爱你。那是可能的吗？这个刚才印入他灵魂里的疑团使他难受了，从前他居然没有看见，没有猜着，那是可能的吗？哦，也许那是真的。然而他那时对于那样一个机会竟失之交臂。他于是暗自说道，我要探听明白，我不能在疑团里待下去，我要探听明白。于是他匆匆忙忙把衣服穿好，自己又想着，我62岁，他58岁，我是很可以向他询问这件事的。然后他出门了。桑迪尔的房子就在板街的那一边，差不多就在他的对面。他走到了那里，矮小的女佣人听见敲门，立时给他打开。桑迪尔太太这样早就看见了他，觉得是诧异的。
萨胡尔先生，您这样早就来了，有什么意外的事？
萨胡尔答道，哦，没有，我的孩子。不过，你去告诉你的女东家，说我想即刻和她谈话。
太太正熬着那过冬的梨子酱，她正站在炉子边，并且没有梳妆，你懂得的。
懂得，但是你可以说，这是为着一件很紧要的事。女仆走开了。于是萨华尔焦急地提着大步走到客厅里，然而他也并不觉得手足无措。哈，他快要如同探听厨房里买进了什么东西似的，去向桑迪尔太太探听那件事。那正是因为他有了62岁。客厅的门开了，桑迪尔太太进来。他现在是一位圆滚肥胖，而且面貌团团、笑声哈哈的妇人。他走向前来，两只手伸得和身体相离很远，两只袖子卷在那双沾着糖浆的赤精的胳膊上部。他惊惶似的问他：“
你有什么事儿，朋友？您没有生病吧？”
他回答说，没有，好朋友，我想向您探听一件事情，在我那是很关紧要的，而且使得我心里整日不宁。您答应老老实实告诉我吗？
桑迪尔太太微笑地说，我向来是老实的，请您说吧。
那就是，我说从前我第一次看到您时就爱上了您，您是不是也曾怀疑过？
桑迪尔太太带着那种依然像以前那样的语调笑着回答道，笨蛋，够了，我也是在第一次时就已经看清楚了。
萨华尔不觉发抖了，便吞吞吐吐地说，您早知道那件事了，那么……他说到这里可又立刻停止了。
桑迪尔太太问道，那么什么事？
萨华尔接着说，那么 您从前怎样想的？怎样？您从前打算怎样答复我？
桑蒂尔太太笑得更高了，好些滴糖浆流到了指头尖子上，又滴到了地下。
嗨，我？不过您从前什么也没有向我要求过，那时候并不该由我来向您有所表示。
于是萨华尔向桑蒂尔太太跟前走了一步。
请您说给我听，请您说给我听，某一天桑蒂尔在午饭后倒在草地上睡着了，我们两个人曾经一同散步到了一个拐弯的地方，您现在可还记得那天的事？
他等着答复。桑蒂尔太太停住不笑了，并且愣着两眼盯住他。我确实记得。萨华尔站立地接着说，
既然如此，那一天如果我是愿意冒险的，那么您会怎么办？
桑蒂尔太太又用一种毫不后悔的妇人神情微笑了，并且用一种表示反潮的清朗语调诚实地回答，
我就会对您让步呢，朋友。
随后他立刻转身跑出去熬梨子酱了。萨华尔重新走到街上，六神无主，如同在遇见了一场大祸以后一般。他在雨中撒开大步，一直对着河边走，并没有想起要到哪儿去。等到走到了河边，他向右一拐，沿着河岸走，如同受着本能指使似的走了好半天。他的衣裳都流水了，帽子变样子了，软得像是一块破布，帽檐像屋檐似的滴着水。他始终走着，始终一直向前走着，最后走到了他们很多年以前某一天吃午饭的那个地方，对那个地方的回忆正使他的心上痛苦不堪。这时候，他坐在那些脱了叶子的树底下，流泪。对明天有多少期待，对昨天就有多少遗憾，这是我们当下拥有改变人生机会的前提。否则的话，我们连当下也改变不了。我们能够改变的只有当下和未来，过去不能改变，回忆的颜色早已注定。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我是朝雨，祝您晚安，明天见。